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够在 Zoom 的这个 meeting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虽然这个疫情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当初所以为几个月就过去了，转眼间已经都快半年了，在我们这个纽约东部的地区。但是我们也是感谢主，在纽约这个地区疫情是慢慢的减缓，但是对于美国还有其他的中南西部都好像是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我们仍然需要在祷告中来为万民为国家来祈求，仰望神的怜悯。好，在信息以前，我们能不能先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天父，全能的创造者，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向你屈膝，求你向我们扬脸，因为你曾经借着你的仆人告诉我们，国中若有瘟疫，有饥荒，有战争，有干旱，有所有的这些人力所不能够胜过的事情，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反省认罪，求你的赦免。主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仍然让我们能够借着科技，我们没有中断星期天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这个机会。因此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还有我们每一位专心领受你话语，能够活在我们生活中遵循你的道的这个心愿，求你来保守来赐福，求你借着你无用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你的心意展开，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好的活出你的见证来。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尊崇你，你配得所有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几个月以来，除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新冠状这个病情以外，在美国这个地方又真的是又发生了祸不单行啊，就是有一件事情叫做 I can't breathe， 我不能呼吸了。这件事情又引起了各地的示威暴动，但是经过了这两三个月呢，好像慢慢的也平缓下来，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我相信是这几十年来是从来没有过的。从马丁路德金一直到今天，这算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引起整个社会对于人权、对于种族忽视的一个运动吧，一个提醒，一个震动。那么我今天并没有意思要来把这一个运动、这个游行来做一个怎么样的表明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怎么样的立场。因为在一些教会里面，因着这些事情也会引起一些争辩，但是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能够，我们只是关在屋子里面，我们只是说你好我好， 我们在基督徒中间的生活，我们对于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情况，我们完全置之度外，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今天就打算用这个题目叫做行公义好怜悯，来看神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到底对于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义、不敬虔的这些情况，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还不要说是社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在我们的家庭中、朋友圈里面，是不是也充满了这些不公义、不公平的情况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次，我注意到这一次的游行的示威的口号里面，除了那些说是黑人的命也是命，或者有人又来反对说亚洲人的命也是命，中国人的命也是命，到所有的人的命都是命。当然神看每一个生命都是尊贵的，我们不能够用社会的阶级、用人的肤色、贫富、性别来对任何人有歧视。但是在这一个运动里面，在这个游行里面，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叫做 No justice, no peace。 这些人，他们当他们要诉求他们的理想的时候，他们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游行里面，他们结果为了寻求公义所带下来的是商店被烧、警车被掀覆、警察被打、无辜的百姓也受了伤。我不是说这是对或错哪一方面的事情，而是我们发现说，人在一个血气的抗争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对的事情，就是一个你要打着和平的口号，你都能很容易的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之下，被一些恶者的煽动，我们情绪就失了控。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个公义和和平呢？有一句话是在弥迦书里面也说到的，他这里说到了是什么样的一个话，我就借着这个投影片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要来分享。让我们现在先想到一句话，就是在弥迦书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神的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所以让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投影片。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投影片上面有一句经文，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这样的一句话，那里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行公义，好怜悯，但是困难的是怎么样的来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首先先来明白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到底是不是就是铁面无私的意思呢？是不是就是一直用以是非来做判断？如果要讲怜悯，是不是就是黑白不分，就是一定要同情他呢？这里是我们要来今天学习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又要公义又要怜悯，很多的时候是在法律上或者在我们人的标准里面是没有办法两方面都兼顾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样。这个神的心意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厌恶不公义。在以赛亚书58章里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节经文，神要借着以赛亚向以色列的百姓大声的喊叫，他要他说明他们的过犯，要陈述他们的罪恶。神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百姓他们的罪恶、他们的过犯一直在我的面前，你要大声的喊叫，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是行义的国民，好像他们不离弃神的典章，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看起来是很喜悦要亲近神。有了这么多外面的表现，为什么神还这样子要大声疾呼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因为他们是言行不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 keyword 在这里，一个叫做过犯，一个叫做罪恶。我们犯罪，我们杀人放火、说谎、奸淫，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公义、神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过犯，过犯你看起来好像跟罪恶不是故意要做的，是不小心的，超过了我们的范围、我们的界限。哎，我对于这些一些不如我的人，我不自觉的我就歧视他们，对一些看起来不好像有在一些怎么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在我的标准里面的，我就藐视他们。这种过犯，有时候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厌恶人的神情或者轻视人的表现，这都是神所不易喜悦的。那么神的心意已经告诉我们是他不喜欢不公义，那我们就要继续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进食，你们可能说，哎，神你为什么不喜悦我们？我们有进食啊，我们有刻苦己心啊，我们有守筵束会啊。但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进食的日子，你们仍然在那里求利益，你们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的日子还互相增进，行凶恶的事，用凶恶的拳头打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在这些人的心里面，他们的言行是不一的，突然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没有金钱的实意，这是神的所厌恶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继续看到神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他更进一步说，你们进食都是你们所做的，难道是我所要我的心目中那种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能够折断一切的恶的。你们如果不是把饼分给饥饿的人，不把穷人接到我们的家中，对于看到赤身肉体的人，你们没有怜悯的心，那么这样的事情是我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在所有的行为里面，如果我们口中喊的是要求公义，我们是要公义，我们是要和平，但是我们所行出来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神厌弃这样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神的心意。耶和华责备他们说，你们所献的这么许多的供物，就是这样，你们在这样的时候，你们献的这些供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你们不要再献吧，我不能再容忍了。你们所做的这么一些的事情都不是我所喜悦的，所以你们要自己要除掉你们的恶行，学习行善，就是说做对的事情，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这才是言行一致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要求，其实在新约里面一样的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但是我们却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只给他们一些我们口头上的爱，一些 lip service, 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神说这个是就是信心，有看起来好像有信心，却是没有行为，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神不但在旧约里面这样的严严的责备，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致的告诉我们，他厌恶不公义无怜悯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有信心，看起来是有表面的信心，可是却没有行为。那神其实他是怜悯弱者，他是为成为圣所做孤儿的父，为寡妇的伸冤者，他也一再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欺压那些弱势的族群。这是我们很清楚的要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厌恶这些虚伪的这些作为，只是口号却没有行为。所以我们如果回来看，当我们在社会运动里面，我们喊个口号是对的，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反而给造成了许多的无辜人的受伤，或者甚至连执法的警察都受了这个都受了不必要的责难。当然我这里请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所有的警察的行为都是对的，不是的。因为确实当我们看了那些录影的影像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有这样的冷血的动作，或者有一些就是真的是一些对于种族的歧视。但是反过来说，当我们去抗争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也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的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做一个公义的行为呢？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继续来看神他所要的公义和怜悯是什么。刚刚我们读到的主题的经文在弥迦书里面说，我在神的面前跪拜，我应该献上什么呢？ 结果神告诉他说，我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注意到这里有四件事情，四个步骤，一个叫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前面一个行公义是表现在外面的，好怜悯是心里面的，是心里面的状态。而只有存谦卑的心才能与神同行。因为神有时候给我们的要求，他对我们要做一些，要我们甚至要我们牺牲自己，要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我们要有爱众人的心，我们要去爱仇敌。像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你如果不是存谦卑的心，我们是断断做不到的。求神怜悯我们。那么我们继续看，世人对公义的观念总是以是非公平来做判断，对不对？你这样对我，那么我打回去有什么不对？你警察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个族群，你有这样的一个暴行暴力，那我就要来打警察，我就要来烧警车。你亚洲人你打白人，所以白人就要把亚洲人赶出去，是吧？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说，在旧约新约里面一再的有这样的教训。当耶稣教导门徒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第五章里面，他这么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没错，在旧约里面神讲了四次，不管是在生命记、民数记、在利未记，甚至在先知书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人这样对我们，我们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他这里在旧约的时候是讲求公平，你还不能说你对着别人，你除了人家把我眼睛打瞎，我把他整个人打残了，我过于我所高做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旧约里面是讲的一个好像比较注重一个公平的一个要求，一个对等。但是到了新约，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你的仇敌，你不只爱你的邻舍，你还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是神在新约里面以他的生命，以他的榜样来教导我们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公义。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真的是人的义，人的行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做好，结果就落到了像以赛亚书说的，我们的义都好像污秽的那些破布。如果你不是还在神的宝血的遮盖底下，那个都是可厌恶的。唯有耶稣的生命才能够被神所接纳。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看到公义，行公义的这个理解是完全要靠着神的生命的性情来做的，否则我们只是表面的做，我们没有办法超过是非公平的原则。只有在神的宝血的遮盖底下，让神的生命性情在我们里面，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才有可能做出神眼中的公义来。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行公义，神怎么样自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做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人做不到，我们有那么多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让神能够接纳我们，所以神就是好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成为挽回祭，他 成了我们肉身的形状，所以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做了赎罪祭。因此他这样的做不但是赎罪祭，而且是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着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看到神他为了公义的时候，他必须要付代价，不是 嘴里讲的，他而且这个代价他是以他自己来付上的代价。当我们无力的时候，我们无法自救的时候，神差遣了他的儿子为我们顶了，成为了赎罪祭、挽回祭，这就是神的公义。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到，我们公义不是不问是非要求的，而是完全是用爱的恩典来满足公义的要求。彼得他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主耶稣也要在父的面前不认他呢？我们发现说，在耶稣他在世界上，他在被钉死复活了以后，那彼得心里面充满了愧疚感，他心里面非常的愧疚，因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是不是耶稣也按着他所告诉他们说的，你们有人如果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将来在父的面前也不认他，或者说我今天就不认你呢？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彼得就永世就不能翻身了？犹大他不明白神这样的怜悯的心肠，所以他就带着悔恨就离开了世界。但是彼得他悔改了，他当他悔改以后，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在提比利亚的海，在那个海滩旁边又向他显现，而且给他预备了早晨的饮食，并且三次给他机会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的羊吗？你要来服侍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对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有好怜悯，他以他的爱的恩典来满足公义的要求，才能够把彼得扶持起来，肯定彼得，完全的肯定他的爱。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你还记得吗？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他是向他这个奴隶腓利门，他向他的主人阿尼西姆求情，他说，你若以为我为同伴，你就收纳他，这个逃开你离开你家门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当时的奴隶你离开了主人家，被抓到是可以送回主人家，而且你要接受主人任何的惩治，包括把你处死、把你吊死、把你打死都可能的。可是这个腓利门在主的恩典底下，他认识了保罗，他在狱中又服侍了保罗，保罗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向腓利门求情，所以他就托这个阿尼斯姆带了这个信回到了腓利门那里。他曾经对腓利门有恩情，他就说他所对腓利门的恩情是什么呢？因为他在他家里聚会，他的救恩腓利门得救是因为保罗带给他的。如果保罗要来讲道理的话，他可以说，我吩咐你，你是我的属灵的所结的果子，那么我吩咐你，我希望你能够不要，你能够就完全的赦免他。可是 现在这个保罗却告诉阿尼西姆说，我不会命令你，他欠你什么，他曾经亏负你的，我都一定归还。所以我们发现保罗他跟基督一样，他不是只是有理来力争，而是他也把他的这个 身份身位降低了，他来求他，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一定偿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你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他才能够顺服神的心意，上了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神的心目中都是非常尊贵的，所以保罗要腓利门也看重阿尼西姆这一个奴隶，他愿意为着他来付一切可能的代价。所以我们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行公义，那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什么叫做好怜悯，那就是你做不到的话，我们必须仍然以耶稣基督的生命，那种舍己的爱，那种牺牲的爱，我们来怜悯人，然后我们才能够存谦卑的心，仰望神的怜悯，带着我们来遵行他的心意。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怎么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我记得两个月三个月前，我们曾经也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信息叫做在疫情中的一个学习体验，我提到了在这一段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上不公义不怜悯的现象。我们想一想看看，你看我这个投影片上有列出了五点，我们彼此的指责是吧，我们看到了国与国中间，民与民中间，因着这样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疫情，我们彼此指责，或者说彼此甩锅。我们看到政治上也是这样，政客们，两个党派彼此的攻击，两个国家，三个国家，他们彼此的也是指责，这是你的责任，是你传给我，这是我传给你。我们看到甚至有仇恨，这仇恨呢，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真的是不堪入耳的一些咒骂，甚至一些行为出现，还有隐瞒也是不公义、无怜悯的现象。明明自己发烧了，可是很自私的，我们就隐瞒，我们不敢去看医生，我们怕人家拒绝我，我有病我却不讲出来，不去求医治，恐慌。那我们看到我们都经历的，从三月份到六月份吧，七月份吧，很多超市里面的米也没有了，口罩也没有了，这些卫生纸也没有了，引起了抢购的恐慌。那不义呢，更是囤积这些防疫的用品，一个人被警察抓到，家里存了几万个、上千瓶的，几万个口罩，上千瓶的这些消毒液，甚至连防护衣，连医生需要防护衣，这些都被人囤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还看到还有人花这些财，用一些很劣质的产品，明明是这个口罩说是要来可以防止病毒的，结果口罩也不合格， 是完全不合格的，就拿出来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活中体验，我们就以这一个，当然还有很多，可是我们看到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特别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不公义的一些没有怜悯的这些现象，这是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怎么样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我曾经也提过，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我提到我们对自己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对神这方面我们谦卑的向神祷告。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为万民来祈求，为执政掌权的在位的我们要来祈求。所以我们遵从敬畏，相信依靠，这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着同胞，对着这个怜悯没有真的没有食物的人，我们不但有祷告，我们还要继续有关怀，在主前代求。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多少人，你真的响应了一些社区里面需要的食物罐头，这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我不知道我们华人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能够关心自己的家人，了不起我们关心了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生病的我们替他做一点食物送过去，或者等等，当然这都是很美的。我自己也分享过，当我们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家里就有年轻人来劝我不要出去，他们替我送食物来。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是对着神，我们祷告也要走出我们教会的这个框框，这个四面墙。我们的关怀，当然我们先做我们的亲人，先对我们所认识的人有关怀，但是我们也不只限于这样。如果并不是那么困难的话，如果社区里面有一些需要一些食物，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你具体的帮助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另外我说到对着自己，我们这一段时间怎么样的安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可是我现在真的是非常越来越珍惜这一段时间是安静的，没有太多的活动的，没有不需要有一些应酬的。那当然我们说也是不方便的，弟兄姊妹生病的，我本来应该去探望的，结果也不能去了。但是相对的来说，我们安息等候的时间确实多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建议，这一段时间自己应该要有一些进修的计划，安静的等候。我曾经建议说，你给自己拟定一点点读书的计划，你不要再去买那些书了，不要再去订那些没有看过的书了，你连你自己在你家的书架上你去看一看，我给你保证，你至少有30本50本书，你可能以前买了就往上面摆的，或者你就是翻过的，你没有好好看，这一段时间你可以把这些书拿出来重新复习。我自己定了三类的，一方面是属灵方面的，不管是讲道集，不管是灵修行，不管是见证，比如说戴德森的见证，这些很久以前看过，还有一些人的等候神，像这本书，或者说渴慕神这些书，甚至一些讲道集查经的东西。我们第一方面，我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来进修，第二方面我就去看一些这些文学方面的作品吧，我觉得也很需要看一些小品文，看一些一些社会的评论的文章，这个都是能够加深我们的知识，甚至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学习一些东西。像最近 我有时候也会上网，我学习一些食谱吧，做一做学习做葱油饼吧，或者在网上我们也看一些录影带一些信息。我这个时候我正好给你们推荐一下Rick Warren 叫做华里克，在二三十年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of Life。这一本书总共有40天，40个题目，告诉你人生的意义，你是为什么生，你要怎么样过你的生活，活出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使命。我用了40天，跟一些弟兄姊妹在网上，我们用了40天，就是一个礼拜读5篇，另外留个2篇、2天来作为后补，万一落掉了。所以我们用了8个礼拜，我们一天读一章，每个礼拜早一天用一个半小时，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一天的那个礼拜所学到的信息，所学到的提醒。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连我们信主这个都50年的人，我们今天回到这个最基本的信息真理的时候。我都有一些种种的温故知新的这种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还推荐你可以读，而且网上有他的对着这40篇信息的讲道，40篇讲道，每一篇都非常的好，他有弟兄姊妹站起来的分享，那当然这个都是他旧的录影带了，他在他教会里面当时推行的时候，都是20年前的十几年前的这些信息，但是到今天，神的话仍然是那么的新鲜。如果你能听英文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上去把《标杆人生》这有中文版，这个使者协会有出版的翻译的非常好，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这一段时间给自己晋升。安息等候的时间。那么我们说到，已经讲了这些我们怎么样在疫情中来体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在这个疫情中，我们也要连到福音上面。我们发现，为了采取这个防疫的措施，人与人中间有了距离。我们说，人跟人中间最好保持6尺的距离，我们不要太靠近，免得被传染。我们也发现说，现在一直在研究疫苗，可能宣称有人说年底就要出来了。这个疫苗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让疫苗能够打进你的体内，你的细胞内，让疫苗能够挡在你的细胞跟病毒中间。让病毒不能够侵入你的细胞，也是一种隔离。所以，我们看到人所能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保持的一个距离，人与病毒之间保持一个隔离，用着疫苗来隔离。这只不过可能够解决我们生病的问题，但是人与人中间被隔离的，反而变疏远了。但是我们怎么去解决人与神中间的疏离呢？我们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反省，我们想到人最大的问题，永恒里面的问题，是人跟神中间的那个疏离。我们人因为犯罪得罪了神，我们人跟神完全的分开。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凭着自己的行为中了撒旦的诡计，他们犯了罪，因此被赶出伊甸园。人从此以后与神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罪的鸿沟，没有办法跨越。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与神中间必须用十字架来把人跟神中间的疏离重新连接起来。 就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自己不但是行公义好怜悯，他舍了自己的身体，舍了自流了自己的宝血，放下了自己的权利，他甘心顺服的上了十字架，来解决我们人跟神中间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接受这个福音呢？所以我们说到人如何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真正的谦卑必须是从心里开始的，不只是在祷告时的话语，而是显明在人际关系的态度上。我刚刚在信息里面已经简单的也把这个生活中应用的方面都提的，我们最基本的学习不是不埋怨多感恩，学习伏在权柄的底下，我们常常以祷告来维持与主同行的关系，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为人伸冤审判的主。我想这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最后我们来到结论，神说过他不在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重于我们是怎么样的心来与神同行。他在乎他不重于他不在乎我们那些献祭的行为，他是非常的在乎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能不能做到行公义好怜悯，完全取决于我们是不是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信息的负担。我想我们现在回头过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不但神要我们活在神的家里是这样做，我们也可以应用这些到我们的社区，到我们的公司，甚至我们看到我们明白对于这些国家掌权者，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他的话，我们也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要不要一起低头再有一个仰望感恩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公义，怎么样才是讨你喜悦的和平。主啊，你的话既然这么的清楚，看到你所痛恨的，你所厌恶的，还有你所要的，而且你是那么具体的在旧约新约给我们提出了怎么样执行的途径，甚至你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祭跟挽回祭，来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在我们的心目中来居首位，填满我们生命中里面许多的空虚，还有我们生命中需要被矫正的地方。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和你同行，使我们成为一个在你眼中看为能够行公义，能够好怜悯，有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位，谢谢。